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一段经文呢，整个在讲到亚述是上帝的一根棍子。那这个经文呢，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跟罗马书第9章保罗讲到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棍子，或者他那里不是讲棍子，他讲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器皿、器具或者仆人。就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仅相信万事万物是上帝造的，就是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哈，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原来没有的，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信仰。而在这个上帝创造以后，他还继续在管理。那么在管理的时候，万事万物也是，就是都在上帝的，就是上帝要怎样就怎样。就我说再直接一点吧，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第一个他是独一的，第二个他是全能的，第三个他是全善的。就这是基督教上帝的，跟其他的神、其他宗教绝对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也是叫其他宗教不高兴的，就是我们不相信还有其他的神明，我们不相信有其他力量，上帝是独一的。我们这样讲，当然是根据圣经这样讲，冒犯人也没办法了哈。那么我们这样讲呢，还引起不是冒犯其他宗教，就是我们说只有我们是真的，别的都不是真的，而且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理的。那这个会冒犯其他宗教，觉得我们很排他。那么这个教义呢，也会冒犯基督徒，就我们看了也会很不高兴的。怎么不高兴？就我刚刚提到，在罗马书第9章在讲，这里也有讲，就是固然基督教的圣经有讲到说，这个世界有魔鬼，这世界有死亡、有罪恶、有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强调，上帝既是独一的主宰、创造者，这些鬼啊、神啊、灵啊、什么东西啊、台风啊、地震啊、洪水啊、大事小事，你掉一根头发在地上啊，这些也通通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基督徒不喜欢这一点，就是这样让所有的坏事也归咎于上帝了。啊，一个好人出车祸了，四川出大地震了，或者是天灾或人祸的事情呢，都会叫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哎呦，如果上帝也在管这个，上帝就不善良了。所以我刚刚讲过，这个我已经重复很多次。就我们基督教信仰上帝，第一个是独一，第二个是全能，第三个是全善。我们这三个一个都不能否认，我们不能说他全能，他造成了地震洪水，所以他不是全然善良的，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说他还是善良的。那怎么解释这些问题？那个需要费很多的口舌，我们先不去，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那些，我们只是先肯定这一点，肯定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让我们活下去有力量。因为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碰到太多事情是难以解释的。包括家里的，包括社会、国家大事小事，很多事没道理、不合理、残忍、荒谬、荒唐，这些都是很，这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碰到。然后很多人什么无语问苍天啊什么，我们基督徒是相信上帝，而且我们有语问苍天。我们正是因为相信上帝全能、全善而且独一，我们就拼命问他，我们就向他哭，甚至向他发脾气。各位基督徒并不是乖乖牌，我们会思想的，只是我们发脾气或者哭，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有答案，只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渺小，暂时不能理解。好，在这个历史背，这个神学背景下的历史呢，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写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时候第10章啊，是以色列人正被一个强权，霸道的强权，不认识上帝的强权，就是亚述，在那里伤害。那所以呢，就像以前基督，美国的基督徒，很多人说苏俄是邪恶政权，那是魔鬼政权，而现在是回教国家，是魔鬼政权。 说他们受到魔鬼影响，这我们也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能的，甚至一定的。我们说像比如说像日本人，或者是德国人把那个犹太人放在煤气里，这是一定是魔鬼的在影响他们。日本人在奸淫掳掠的时候也一定是，哎呀，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哎呀，原住民割人家头的时候也是一样了。我们不是说哪个民族就是圣民，哪个种族就没有错的，只是我们会强调一件事，这些事后面有我们所信的上帝在管。佛光山也好，宾拉登也好，都上帝都在管，只是他们不承认，他们也不知道每一件事情。那么圣经上这样强调，圣经上强调，当以色列受到一个霸权亚述伤害的时候，欺负的时候，在这里说这是上帝愤怒的棍。就当时以色列的情形，就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道德败坏，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兴起一个魔鬼的政权来管教他们，来打他们。这个原则也大体可以，就原则上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每件事。当我们碰到不幸的时候，癌症也许是上帝怒气的棍，上帝发我们脾气。当我们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也许车祸是上帝怒气的棍，金融海啸是上帝怒气的棍，就上帝不高兴了，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兴起某一些不好的事，天灾人祸、疾病等等来管教我们。但这个愤怒的杖、怒气的恼恨的杖里面也表示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天灾人祸造成的原因，不管是 SARS 或者是希特勒，他自己也会最后受到上帝的怒气。这些都有很多需要解释，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但是我要说，就是这种信念呢，是给我们基督徒更大安慰的。就是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很多恶人很蛮横霸道哈、这各位，也许您邻居就是这样，也许我说的不好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老公就是这样，我们老婆就是这样，或我们儿女父母就是这样，婆婆媳妇就是这样，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有讲嘛。而我们在这些里面，各位，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调试你的心理状况呢？可能你用某些方式来调试，这调试的方式也许是你用其他，比如说佛教。哎呀，我怎么碰到这个老公，这老公天天打我，这怎么会这样呢？哦，也许佛教的法师会跟你讲，哦，你老公呢前辈子是你家的一只老鼠哈，常常被你那个，你前辈子是猫，常常欺负他，所以这辈子轮回过来就是报应。那这是我猜了，佛教会这样解释，用轮回来解释。这种解释呢，那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了，但是呢也许对很多人觉得很安心。那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其他，我们讲自己都来不及了。那你也可以有其他解释，就通常就是轮回啊，或者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啊，以至于这个样子。还有一个解释也是轮回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下辈子就该你是老公他是老婆了哈，就是总之这就是叫做一种报应嘛，要不然就是受上辈子的报应，要不然你的报应就下辈子。那这种像佛教徒呢，他们也会想到，就高僧这些都会想嘛，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没完没了，哎，那人生很痛苦，这一辈子很痛苦，上辈子很痛苦，以后还会很痛苦。那所以呢，佛教徒就讲，哎呀，能够最好的就是脱离这个轮回，进到涅槃啊。那有一些台湾的那个人间佛教呢，就把这种呢变成还有一个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哈、其实那跟正统的佛教已经都不太一样。不过不管一不一样，就是所有宗教其实有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解释嘛。那解释就是让你心安一点嘛。好了，老公这样打我，因为我以前做猫的时候抓那个老鼠被抓太多了。可是这个你再想想你就不通了。那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想，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前世今生这种事情，我们没有轮回，我们只有永生，我们只有上帝的计划是线性的，不会循回的哈。所以是我们基督徒，而且相信 就是我们绝对相信这个给我们，不信的人当然说假的了，但我们会说这给我们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上帝一定是全然良善的，大事小事包括我现在所碰到的事情，上帝绝对是全然良善全能的。那也许像马克思会说，这就是鸦片欺骗你啊，让你逆来顺受，我们不会这样说。第一个我们不说鸦片，第二个我们基督徒，各位你也不要搞错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逆来顺受的，这是很多教会很多人想以为基督徒的印象，以为圣经的教导人就是我们逆来顺受，我们在这辈子就逆来顺受，然后将来上帝会报应的，然后将来上帝会怎么样的，这是错误的。你在圣经里面包括在以赛亚书你没有看到这样子，我们对我们忍耐我们忍受，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信靠我们的上帝，而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采取一切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生病会看医生，我们碰到流氓我们会找警察，所以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还有说爱人如己，这些都是说我们心地绝对是爱人的，但我们不是什么所谓逆来顺受。这一点对不起我发一点牢骚，因为我在教会里也听到很多错误的教导，以至于让受害人更痛苦。我今天就听到我就更生气，就是我们教会有人有家暴，那么有人的辅导就是对那个受到家暴的那个姐妹就说，哎呀你要饶恕她，要原谅她，这个我们不否认，然后就是说你不要恨她，你要知道你丈夫也是受害人啊，你如果恨她她就更受害人。我说这什么歪理嘛，这种歪理就跟，对不起我也再发一个牢骚了，就跟现在那个死刑犯要废死人讲的一样，哦那死刑犯很可怜呐，我们要同情他，我们同情他这没有错，很可怜被处死也很可怜，那没错，可讲起来就好像说他们是一群没有犯过错的人一样，就是这是世界上一些歪理啊，现在也进到教会里面，是一种歪爱，我说是歪爱哈，就是用一个歪曲的爱的观念来包容这个世界上大家没有办法对付的罪恶。那个所以那个太太后来就气死了。各位，我们不是叫人不爱，我们更是叫人要爱，而且要忍耐啊，宽容饶恕都是，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爱人的方式包括制止停止他的作恶，而制止停止人的作恶有的时候需要用到警察，有的时候需要打的，要不然他不会觉得他错。这个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包括以色列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用棍来打，这是棍是亚述，而当亚述犯罪的时候，亚述更不是信靠上帝来打以色列，他是出于自己的，他更不认识上帝，他是出于自己的贪婪残暴，所以他虽然在他一切错误中仍然被上帝在使用，可他自己不会得到什么勋章的哈。所以这里各位，这经文重点在讲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攻击亵渎的民，那就是以色列，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恨的百姓，那也是以色列。当然上帝在吩咐的时候，亚述完全没有听到的，他可是完全不信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这样相信啊，践踏这些百姓，因为这些百姓太得罪神了。然而第七节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自己纯粹是我强大我就要攻击别人，他不是这样打算，他心里呢只是想称霸世界。所以当上帝使用流氓也好，细菌也好， SARS 也好，这些邪恶的东西的时候，无损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而这些东西也没有任何的功劳。哦，亚述是很狂傲的，第八节哈，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巴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意思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意思就是说我把很多国家都征服了，以至于那些国家的君王都现在成为我的臣仆了。那下面提的那几个地名就是他曾经征服的地方，然后呢 那个时候跟现在可能也是一样，现在比较多无神论。那个时候每个国家民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神明。事实上，在以前两国征战的，那个决定胜负的不是两个国家兵力，是两个国家后面的神，哪个神比较大。就这迷信的观念是这样子。那这亚述他觉得其他的国家有他的神，有他的偶像，那些神偶像比现在我要攻打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国家的神，就是耶和华，要大多了。我还不是把他们都征服了？跟偶像可以很大的，你看我们基督教的特色就是没有偶像，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巨佛像，全世界你看那个佛教或其他宗教，哇，那个神像有多大，非常的巨大，人可以造或者雕刻一个石头，甚至半个山都是那个石山都雕成一个像，你在什么中亚看到这些情形？各位，这些都是死的。就从基督教来讲，各位非基督，请你原谅了哈。人拜偶像是件极愚蠢的事，因为这个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事实上，它是你做出来的，你怎么还拜它呢？它来拜你还差不多嘞，怎么你去拜它呢？好，那亚述就很神气，其他国家一个个都被我抓了。那耶路撒冷的神算老几嘛？各位，这一点当然也是现在不信上帝的人对看我们基督徒嘛。我们台湾基督徒2%，我们有什么力量吗？哎呦，那个佛光山慈济，还有那些甚至民间的那些宗教力量，都比我们大太多了。那很多基督徒也许很自卑，跟以色列也许很自卑一样，以至于很多以色列就跟着外邦的神去拜嘛。然后他们拜那个那么强大，我们也去拜。各位基督徒，我只有劝你，也希望圣灵在你心中。你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有能力的神。神在宽容其他拜偶像的人，也借着你传福音给他，希望他能悔改。那一直不悔改的话，耶和华会做刑罚的工作。耶和华从来都在工作。12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上帝会成就他的工作。事实上，他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讲。第一个，上帝做成他工作的时候是创世纪，神创造完了他就觉得一切都甚好。从神的永恒来讲，任何一个时候他都成就了他的工作。你也可以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说了成了，那个时候上帝把他救赎的工作造成了。你也可以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所有的魔鬼是彻底的消灭了，把所有信靠他的人完全拯救了，将来新天新地里不再有邪恶，魔鬼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那个时候是上帝完成工作的时候，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教义也讲，上帝所完成的工作是在永恒里面。就一方面讲，上帝没有什么事情没做完的，好像留了一个尾巴，上帝在永恒中都做成他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上帝不会是就停止了，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永远有活力的，这就叫永生。所以我们不会是到有一天就停下来了，没有，我们会继续下去。那这个是在历史的一个阶段，成就亚述去攻打也处罚以色列这个被盗国家完成的时候，那下面会什么？下面就是罚亚述的自大、骄傲。这个你在历史上不断的发生，神用亚述来处罚以色列，然后用巴比伦来处罚亚述，也就是亚述灭了以色列，巴比伦灭了亚述，然后下面呢又是波斯灭了巴比伦，下面又是亚历山大。就是哈、啊，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了，这个《三国演义》嘛，一代兴起，一代衰落。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美国的衰落，也许中国会取代它，我不知道。那你也放心，中国有一天也会被取代，而这个不会永远的循环下去的。上帝的国度借着教会，也是我们每个信靠主的人，我们会永远在这个国度里。各位，你要有安慰啊！你要有谦卑，安慰就是， 对了，上帝一定会伸冤。你要谦卑，你不要自义，是上帝的恩典。我会刑罚这些骄傲的。这种骄傲和自大，你也可以在基督教很强大的时候，在基督徒很强大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也难免有一些狂傲的态度。当然，那个狂傲态度，我也要说，有一种相反的，也是一种狂傲，就是极度的自卑或绝望，也是一种狂妄。因为那种狂妄就是不相信上帝会爱你，上帝的能力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传统上对自杀人是同情的，因为他一定很痛苦，但是我们传统上又说自杀是一个不能赦免罪，因为你居然不相信上帝会解决你的问题吗？我们同情，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实在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会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十三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段形容很幽默，形容亚述哈，亚述王的自大。这种自大，在小孩子、在大人、在最优秀的艺术家、歌唱家、大牌运动员、大牌明星、大老板、摆架子的、使气的对不起，包括大牧师和大律师都会有的。就我们狂，那种狂。实在我也必须说，包括李白、李敖都很狂，这些人狂有他狂的理由，因为他实在聪明嘛，他歌实在唱得好嘛，他实在美丽嘛，他实在举手投足大家都崇拜他嘛，他实在讲一声大家都跪下来了，我们承认，但我们会说，基督徒会说，这些后面有上帝，上帝让 Michael Jackson 那么会跳舞会唱歌，上帝让皮卡索那么会画画，上帝让亚历山大那么会打仗，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上帝让李白那么会写诗，上帝是不管是优秀的或者是粗鲁的，像张献忠、李自成会杀人，那这些人因为人成功的时候，常常就会很过度，就会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刚刚已经讲过，其实人失败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其实自杀人也是过强的自我，忧郁症、躁郁症的人也是，他听不进去别人的，跟一个英雄其实常常是一样。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你什么都可以忘记，我们的重点在我们相信一位独一全能全善的上帝，全善里包括他对我们的恩典，全能包括这个恩典会实现，独一是这个之外再没有了。那这些话我看大人小孩我们都会讲，那这里他讲所有的，他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各位，这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啊，而我们读的时候是很骄傲的，哇，中国的版图一直在扩大，各位，土地不会长的，土地的扩大就是杀别人得来的，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成为世界现在是第二大国，第三了，比加拿大还算是第三，我们的人是世界第一啊！各位，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一旦狂妄，对上帝狂妄，下面一个就是你旁边的国家就很辛苦了。那这种狂妄和自大可以是强势的，那就是杀人放火式的，也可以是现在大陆流行的软实力，软实力就是资本主义式的，那是强势的时候，我用刀剑叫你下跪；软实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我用利益叫你投奔自由。我有最高的薪水，你来不来啊？来，这种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起码比你用刀杀我，我听你的好一点。那对不对？郭台铭先生也是这样，这个律师事务所可能也是，我们教会也是。既然北极一个教会年薪100万聘我，我可能也很有负担。就是人的财宝，还有人赚钱的能力，人用刀剑的能力，这个两个相反能力都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了，人常常就自大了，就忘记上帝了。我把国界都改了，哇，那是好强大的。 希特勒也在做这个梦。然后另外他用一个很幽默的来形容，这个各位小姐们大概不知道了，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呢有经验，就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还有爬到树上抓那个小鸟的那个经验。其实我没有很残忍，我不是，我根本也不会要伤害他们，就想看一看嘛。因此现在大家很少有这样经验啊，这个人够到鸟窝哈，这可能有几个意思吧。一个要够到鸟窝不太容易，你要爬。如果你在圣经里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就是以东的狂妄，就是它是一个大鹰。各位，你要够到那种老鹰的鸟窝，那就在悬崖峭壁上，那是很难的。这些鸟也很聪明，在最难被这些野兽攻击的地方。但亚述说，我够到了，你再高你再难我通通够到，然后我征服你好像捡一个鸟蛋一样。然后这个没有动翅，没有张嘴，没有鸣叫，你们大家也没有这个经验哈。这个你们看那个电影，生态电影可能看到，那鸟妈妈真是很厉害。我记得有一次，就我家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院子的时候，就有猫哈，想要那有一个树上有鸟窝，有一个猫就想要过去。你看电影也会看到，这时候鸟妈妈常会就在附近飞，要吸引那个猫呢远离它的 baby， 远离它的蛋。它怎么样吸引？飞啊叫啊怎么样？我还看过生态电影，还有一些鸟妈妈会装着好像受伤了，在那个猫啊或者动物跳跳跳，要把它引离那个窝哈。亚述大概也，这个皇帝小的时候也偷过人家蛋，就用这个来形容，或者耶和华这样来形容他，就你怎么样，我要攻击你，我就攻击你。我们中文说探囊取物，这里说拾起鸟蛋。然后耶和华的回应是第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斧头，你知不知道是我耶和华拿住你挥舞你？你是一个很会锯断任何树的锯子，你知不知道是我在使用你？你这样夸大，好像棍抡起那举棍的，好像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当然不是杖举人嘛，是人举杖嘛。你搞错了，你是一个受造物，你是被我使用的工具，我不是被你使用的工具。耶和华对亚述这样说，也跟我们所有人这样说。那耶和华的惩罚和叫你终于有自知之明，通常是什么时候呢？各位，跟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心坚强的时候一样，通常就是一个灾难临到，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也有做不到的事。我可以这样讲，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我希望是出于同情和爱心。各位，郭台铭先生最接近救恩的时候，就是富士康的自杀他不能够拦阻的时候。那时候你也看到电视上也看到他睡不着觉，他办不到。我们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也不批评他。所以主在打击我们的时候其实有好意，希望我们悔改。十六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下必有火烧起，如同焚烧一样。其实我们换就两个极端都可以讲的，上帝叫人怎么认识他？上帝祝福你嘛，让你哎呀得到了美娇娘，得到了得到了金钱，得到什么，然后哎呀也许你就会感谢上帝吧。但是我们人往往不会，我们就会说嗯，我得到美娇娘是因为我自己很帅，我得到了美娇娘是因为我自己钱很多，你不会想到上帝。那相反的，当上帝击打你，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原来我的力量有限，要依靠上帝？有的时候也可能你不会。有人受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徒，更恨上帝。如果有上帝，怎么叫我遭遇到这些不幸？我更不信他。所以信上帝实在是一个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们信主都要感恩他。这里就是说亚述他会被击打，这种击打也常常是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击打希望你悔改，如果你一直不悔改，最后的击打就是让你永远被消灭，再起不来。 那这里我们不知道亚述是怎么样，反正在历史上亚述这个国家后来就被消灭了。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又将他的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这都是一些蛮幽默的描或者丰富描述方式啊。就是说，把亚述刚形容成一个棍，一个狂妄的棍或锯或者什么东西，这里的形容亚述是荆棘和棘藜。荆棘和棘藜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那么你如果在那种西方那些草原或大一点地方会看到，纽西兰也有，他们说那好可怕，那我也经验，那长出来的时候真是又可怕又会那个蛮那个生长力很强，会把其他的草挤住，也很难除去，又有刺。荆棘和棘藜都是很坏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烧掉。亚述像荆棘棘藜一样，没人奈何他，但是上帝会使用以色列，以色列的他的圣者，就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上帝会联手把亚述烧掉。当然是巴比伦把亚述消灭，但是这巴比伦兴起后面是上帝。如果这节经文你要用在今天的话，就是耶稣和他的教会会把所有的邪恶烧掉，但是耶稣和他的教会绝不是用暴力把邪恶烧掉，是用福音的大能，是用爱的福音来改变人生，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就是这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这个一日之间倒不要正 literally 好像二十四小时，而是指很迅速的。这迅速其实当然有的时候上帝的手很慢，你们听过这话吗？上帝的磨子很慢，但是上帝的磨子磨得很细啊，就磨东西看起来很慢，但最后磨得很细，也就是毫发不爽的会有报应的。那么这些骄傲的那树林肥田的荣耀，就是亚述一方面像荆棘棘藜就是很坏，一方面呢它像树林和肥田一样就是很丰富，以至于它很骄傲，都会像拿军旗的，又形容了拿军旗应该是最强壮的，昏倒了，整个士气都没有了。那下面也讲剩下树很少，小孩也能数，大概只有三棵吧，一二三，这是形容的哈。二十节，到那日，这又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历史的某一天，也许是历史的某个阶段，是历史后来终极必有的。上帝的工作包括会打击罪恶，上帝的工作也包括有一天会拯救那些软弱和信靠他的人，那就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这简单几句话就是把我们基督教历史观讲出来了。赏罚有一天会有的，那是末日的审判，末后的日子，但赏罚在历史上也会有。那么在历史，在人生的各种艰难幸福快乐中，仍然信靠上帝的那一群人叫做余下的人，就是二十二节讲到的剩下的余下的，在罗马书里第九章也有讲，十一章也有讲，就是余民，英文叫做 remnant， 就历经沧桑仍然持守信仰的人。那每个基督徒也希望都是，我们在富裕贫穷生病健康当中，盼望我们总还是信靠上帝，我们就终于有一天会得到上帝丰富的报酬。好，他说在所剩下的所逃脱的，就是都是历经沧桑，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任何时候我都还是信靠上帝的，我不会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 这里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人总是人如果不依靠上帝，人就依靠会伤害你的。如果你不依靠上帝而去依靠偶像，这偶像是会伤害你的。如果你不依靠上帝而依靠金钱，金钱最后会伤害你的，可以是这个意思。但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你所依靠的是耶和华，而耶和华因为你悔改，不再击打你了。耶和华是会就帮助你，就这个击打他们的可以是指偶像，也可以是指耶和华，这两个都讲得通哈。那我们归回全能的上帝，那可能我们人数本来很多，归回的就是少数渔民。耶稣有讲得救，有人问得救人到底多或少，这我们倒不敢说哈，到底是多少，但是一定是选择走那个窄路的，就是信靠上帝的。那上帝该灭绝的一定会灭绝，那个公义啊，现在看起来像一洼小小滩的水，有一天会像海洋一样。这是圣经的作者很喜欢用的。以前陶百川一个监察委员也喜欢讲，引那个弥迦书的话，公义如大水滚滚，公平如江河滔滔。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看不到的公平和正直，有一天会非常丰富的显出来。好，第24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亚述王虽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愤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各位，这一点点的时候可以是1000年，也可以是下一秒钟。我们是看千年如一日，如千年。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我们的痛苦是觉得是一点点的时候，一宿之哭，终身之乐。诗篇里面，一宿有哭泣，永远会有平安。这个话也是勉励基督徒在世的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有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要继续持守正直、善良、诚实、勇敢。这句话新约也有引了，就是我的百姓，你忍耐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包括启示录，各位可能还记得，圣坛底下被杀，说主，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他说再等一下下。那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各位也不要想到这是消极的，我们在忍耐的时候是很积极的，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可以结出各种忍耐的、爱的果子来，勇敢的果子来。然后这个攻击你的，我一定会消灭他的。26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样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的日子一样。这里说耶和华兴起的鞭子、兴起的杖，都是指耶和华会兴起一些工具来攻击那些狂妄自大的国家军队，甚至自然界。那这里他那个米甸的事情啊，像在埃及的事情呢，米甸的我不讲了，那是一个士师杀戮米甸人的事情哈。那么，在耶和华的杖向海伸出啊，这个应该是指以色列过红海的那一段。海哈，在以赛亚书里，在圣经里面，当然是上帝造，但有的时候呢，也用来形容一个狂傲的力量。各位，因为海一方面很漂亮，因为海实在是很庞大，所以被形容是一个狂大的、狂傲的力量。那个狂傲的力量呢，曾经在红海边这个海拦阻了以色列百姓的生路。那是很生动哈，那个生动的，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在那个十诫那个电影里面哈，可能有，但是这个文字比电影恐怕更生动。就那狂傲的海在那里翻腾的时候，耶和华伸出他的杖，各位，那杖一伸，海就干了。或者诗篇有的时候就干了哈，就是那个海就被征服了。 那举杖像在埃及一样的，那又是摩西在埃及行的十个神迹。当他杖一举起来的时候，常常就一个灾祸来了，就那是叫人毛骨悚然的那个伟大的上帝的工作。他说那一天耶和华要做这样的事，末后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和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上帝都会这样啊，不一定是像这里讲这么戏剧化了，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确在做一切的启示。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亚述的重担都离开了，因为亚述被消灭了，那个轭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哈，就是好像各位，好像我们看那个什么抱林冲啊，或者什么这个被那个架起来，被那个木头架，或者是我们一般看那个铁链把你捆起来，铁链当然人不可能了，但是他这里好像讲那个木头的绑你的东西你把它弄断，就以色列变得强大，教会变得强大。第28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莫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这个我们就不去解释，但是这个你有兴趣的话，这是亚述行军的路线哈。他们在每个地方，他们在加巴住宿，拉玛人就占尽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呢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突啊，这底下这些地方都是在逃。那么因为亚述的军队一直来越来越近了。第32节，当那日亚述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他会来攻击。这次的攻击，亚述的攻击是失败了，因为发生一个奇妙的神迹啊。那么耶和华使者杀了亚述的军队，但这种神迹不是常出现的，我们相信神都在做事，但是他不一定常用神迹。那不管怎么样，狂妄的一定会被砍倒。33节，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就各位，你的想象力要很丰富啊！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看的还有很多地方都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形容这个强大的国家，这里是用高大的一棵树，树不会骄傲的了，但那个树好像太大了，很神气。那么这个神气的树，有一天上帝会把它砍倒。亚述后来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也被形容成一棵高大的树。所以这些都是美好的，大山大树大海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造的，我们也欣赏。但是一旦好像忘记上帝，就是一种狂傲，狂妄，上帝还容许你狂妄很久，甚至使用你去击打那些悖逆的人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狂妄，总有一天你也要被击打。好，亚述这个国家会被击打，所有狂妄的势力都会被击打，甚至如果不悔改最后消灭。然后他讲到上帝的国度怎么兴起的，哎呀，妙极了。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11章1节刚好跟第10章最后呢是做一个对比哈。这个对比我们前面讲过，请各位注意看哈，耶西的本小字原文做那个叫那个字念蹲或者孽哈，那个字是一个有三种念法，我听说大陆还有另外一种念法哈。那个字是一个象形字，你看就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地平线以上的被砍掉了，就是木头的木，就木这根树只剩下地平线以下的根而已了。那当你看到一棵树地平线以上通通被砍掉了，那剩下那个东西叫树孽子或树墩子。这个东西那你今天在台北市看嘛，如果是砍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死掉了，可是枯木逢生了。这里就是在讲到已经死的又活起来了， 以色列这个国家会复活，或者这里更好的讲是耶稣的复活，讲的是教会的复兴，就从一些最渺小的、最不起眼的，甚至已经被消灭了，如果讲耶稣就是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又长起来了，就这时候你看到那棵树，哎，怎么又活起来了。那我们现在在台北，我觉得不是人活得很辛苦，树也呼吸得很辛苦，所以很多树都死掉了嘛，整个的大环境是这样。那他的先用一棵这样的一个树镊子来形容以色列的复兴，刚好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大树倒掉，就是狂妄倒掉，耶稣的复活。那下面更明显就讲到耶稣，就各位这几个是连起来一起讲的，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耶稣也好，都在讲到上帝的选民在历经沧桑的时候的复兴，在最后审判之后，那个复兴是会完全到永远。在这个历史上我们也会有兴有衰，但是希望每个基督徒都是继续在兴旺的状况中，总有衰弱的时候了，教会也难免了，但衰弱能够再长起来。下面他就讲到这个兴旺是靠着什么了啊？那各位基督徒应该有点熟悉了，就是靠着上帝的圣灵。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灵这个东西啊，我们也了解也不了解，因为即使不信上帝人也有这些灵啊灵啊的东西哈。灵基本上你能了解，就灵不是物质，灵是一种力量。但基督教讲到的上帝的灵的时候，就不光是一种力量了，阴森森的恐怖的力量了，那个力量是光明的，那个力量是有位格的，就是那是耶和华的灵，也就是圣灵。那是圣灵会让人有聪明，有智慧，有谋略，有能力，甚至让我们能够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那你在求圣灵充满的时候，盼望都圣灵给你更多，其实最重要就是敬畏耶和华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句话也有意思，敬畏就是惧怕，惧怕有什么快乐的，但是那种敬畏的对象是一个爱你的，是一个全能的，是一个赦免你的，是一个祝福你的，那你敬畏他当然就变得很愉快了。那这个人哈，或这个国家，就是这里哈，复兴的，我们刚刚讲可以是一个人，就是指耶稣，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就是教会或者是以色列的复兴啊，基本上都是一样。那不管是耶稣也好，教会也好，我们是喜欢敬畏耶和华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会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审判，有神灵的人行审判，必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就我再说，这个人可以是耶稣，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或者说就是复兴归向主的以色列。那在这个世界上他会统治，各位不管这个是指将来新天新地，或者是现在的世界哈，都需要治理。就我们不是将来在新天新地，不是一天到晚唱歌弹琴吃烤肉，各位，那我们还是积极的在做各样的事情，在做各种没有失败也没有罪恶，没有嫉妒也没有骄傲的那种，只有和谐和喜悦的那事情，在将来新天新地。今天在地上，我们在教会里，包括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非常谢谢常在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是在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让我们能认识上帝。那我们所做的工作里面，当然新天新地里没有那种审判了，但在现在世界里，包括你在家里在教会里，也需要审判，也需要判断，包括跟邻居的来往，我们做的很多事。然后做这些事，我们通常是凭着耳闻眼见，我们也只能有这些，但是耳闻眼见常常是有偏差的，常常是捏造出来的，常常是你照着自己喜好去看的，常常是人家有的时候 引人入罪，故意让你看到。那有一天你不是凭着耳闻眼见了，你的公义，你用正直来判断，那就是也是耶和华的灵要给你的那种智慧。各位，这里你要想到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判断，不是只有能判断，不是只有能审判，不是只做一个好法官，而且他有能力把以色列治理得非常富裕。那么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主耶稣也是要这样做，包括击打恶人，包括复兴他的儿女。那第五节讲到公义当他腰带啊，就腰带总是指着有力量的意思啊。各位对不起，不是姐妹你们那个有漂亮的腰带啊，这是有力量的。那么鞋下带子也是，这都是给人力量的。下面这一段话呢是很有名的话，图画的画和说话的画，不少画家画过这一幅画。这幅画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将来我们基督在新天新地里的，这幅画呢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在千禧年的国度里。你不必了解什么是千禧年，反正就是上帝的祝福要在地上实现的时候那种状况。这幅画呢也可以回顾，不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天堂，这幅画可以回顾成上帝原来创造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这幅画可以是两幅画，将来的天堂和过去的伊甸园。但这幅画呢，你如果就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看以赛亚书，可以有一个我们最想不到的解释，就是基督徒现在的世界。我们靠着上帝的圣灵，我们浴火重生，靠着上帝的爱，基督的工作，我们像一棵已经死的树在长起来。包括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在这里面你可以做的事，或者圣灵借着你做的事，包括也击打罪恶，在第四节第五节击打罪恶，包括你有能力，然后你所治理的世界，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逐渐逐渐的让一些事情发生，就是第六节以后这些事情。那至于到底能发生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就我们应该相信，各位我也相信，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经验，如果没有你要求神让你，应该基督徒有这样经验，就是上帝的恩典化干戈为玉帛，化战争为和平，化仇恨为慈爱，在你们的教会、你们家里、你们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希望更多。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这里当然都是形容的，这里形容的并不是指将来新天新地狮子都跟绵羊一样，这个 C.S. 路易斯提过一个很好的形容。各位，我们每个人将来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现在信的耶稣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复制人，大家都一模一样，都是一个好像一只羊一样咩嘿嘿的那个样子，没有，我们每个人受造的特性特质通通会存到永远，只是将来到永远里面我们也越来越会的，就是只有美好的成分，没有丑恶和罪恶和邪恶和不足的成分。就将来你在天上，如果你我都去的话，你会认识我，我也会认识你，但是你我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美好的，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都是耶稣的某一种层面。那是因为我们的教义，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没有一样不好，包括毒蛇，包括毁蛇，包括熊，只是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因为没有咒诅，没有罪恶，这一切的都是不伤害的。狮子还是很汹涌的，但是不伤害人，很猛的，但不伤害的，也彼此不伤害的。蛇还是蛇，甚至它那个毒液就跟我们中药一样，只会做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那这些当然都是一个形容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人的整个的万物都在上帝的福音 对上帝的认识，圣灵的工作中，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好，原来这个地方可以讲是将来的天堂，可以讲是过去的伊甸园，可以讲是现在教会慢慢开始实现的一些事，也可以讲就是耶路撒冷圣山锡安山，你们各位喜欢唱诗歌的 The Holy City，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圣洁的城是在那个山上的。那么山当然也成为很多人朝圣的地方，这圣山锡安山，但是当实在不是一个山了。我想最好的解释还是在新天新地里，在教会的工作里面，在教会里面一切都不伤人害物，一切只有美好，一切也有它独特的地方。你说狮子跟豺狼不是一样的，小孩子跟蛇不是一样的，但是都是美好的。理由是什么？前面讲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个统治者好好的在统治，那个统治者是耶稣，那统治者有上帝的灵。后面讲的理由是什么？前面讲的是圣灵，后面讲的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第九节下半句，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也许是你们现在这里开始的，我们认识耶和华，对耶和华知识开始有一点了，然后会越来越丰富。你越认识上帝，不是你就拿了一个神学博士或圣经学博士，你认识上帝是会这个知识会带来善良的，带来善良的行为，带来改变环境的力量。那一天是什么时候？第十节，到那日，有一天会这样，也许是历史的某个将来，也是历史曾经有的过去，包括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的根就是耶稣了，立作万民的大旗，一个根变成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外邦人寻求他也是我们今天一样，包括慕道朋友也来参加这个。他是耶和华上帝，也是圣灵，也是指我们主耶稣。安息之所就是上帝的圣殿，他好像在这里睡觉，这是他的家，上帝的家，满有荣耀。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在常常经历亚述的嚣张和压迫的时候，更能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你里面，一切不伤人不害物。愿我们也不被伤害，愿我们也不伤害人，愿我们只把主的恩惠和慈爱活出来。虽然有诸多的艰难，但我们敬畏你，深信你一定会成就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